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现在要用你的话语来敬拜，就求神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当中，也能够让你的真理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话语的磐石上，让我们生命因为靠着你不再一样，靠着你能够胜过环境对我们的冲击。求神你亲自今天祝福我们在这里听你话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信主的，是慕道的朋友，都求神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
阿们。
很多年前呢，我是非常喜欢去看新的房子，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如果有新的社区，我都会带着师母跟孩子看，尤其是湖边的房子，我们很喜欢看房子，就不知不觉呢，看房子是成为我们周末最便宜的消遣活动之一，去看就好了，也不用花钱。所以我们各式各样的房子都看过，高价位的都看过，上百万的都看过，只要门是开着可以让我进去看，我们都看。可是我相信一般的男人看房子一定是先从车库看起，所以我们去看房子先看车库，男的就先去看车库，哇，可以停几部车，可以摆什么工具的桌子，这些。那女人呢，一定先从什么厨房先看起，厨房怎么样，那个 sink 多大啦，有没有切菜的地方，就这些。然后我们还会看主卧房啦、客厅，然后前后院，院子大不大，树木多不多，就这些。是我不相信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去看房子的时候先去看地基的，你会不会说叫衡量看地基怎么样，你会不会去那个看房子说跳一跳说哇这个地基是真美啊，这个房子地基最好，因为我地基好我才买这栋房子的。我们都是说什么哇车库大，餐厅厨房大，我可以教会可以来聚会的人可以多，都是这样子，没有人看地基。如果有人喜欢看地基的来找我，我们就一起去看房子，先看地基，从地基看起。可是记得去年呢，2013年我们瞎了的房子在卖的时候，那个买方都会请人来做最后的叫做 inspection， 就是检查。结果在检查过程中，当然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他就给了我能够修的就自己去修。结果发现一个问题是，我们家房子的后面是外面是砖头铺的，那砖头呢就有一个裂缝出现。那个时候我也看到，我很担心。可是那个检查的人检查到说，就在报告中就说出，你这房子可能地基有问题。就当初买那房子的时候没看地基，就地基有问题。结果呢，这个买方呢就请地质学家专家来好好的测我们地基的土质怎么样，那个 structure 怎么样。结果感谢神，他检查之后呢，发现呢那个裂痕不是因为地基震动裂，是因为砖头就干的关系或者怎么就裂了，只要补一补就好。哇，总算可以安全的把房子给卖掉，否则很麻烦。如果这件事情很多年前你跟我讲，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说我在卖房子的时候是因为地基的问题让我们紧张。我们都会因为说是地毯不好、墙壁有裂痕这些问题，没有想到是地基，就让我亲身的体验到地基的问题。那我在今天的信息想说，我们多少人的生命表面看起来是漂漂亮亮， 可是我们的地基根基有没有好好的去看一下。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呢，我们从有两个人，耶稣说有两个人的身上看到他们有共同点，也有一个不变的属灵的原则。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两人都听到耶稣同样的教训，都听到一样的耶稣的教训。然后第二点呢，他们都需要盖一间的房子。当然不是说他们真正的拿木头去敲敲打打盖房子，可是描述他们生命中一定要有一栋房子去居住。然后他们还有共同点，是在他们一生中一样的会遇见雨淋水冲跟风吹的事情，所以灾难都会遇到这两个人，没有一个人会逃得掉，这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可是他们还有一个不变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当他们房子的根基是决定在雨淋水冲风吹的结果是怎么样，是因为根基来决定，不是因为它的窗户多漂亮，它的地毯多高级，它的 屋顶是什么屋顶，绝对不是，是因为根基来决定他们能够不能够经过这场的灾难。还有一个原则是说，当下雨天，当刮风下雨水冲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来不及去改他的根基了，来不及了，太晚了。我举个例子，曾经我们在沙仁的时候，我们自己建堂的时候，神给我的恩典能够参加。那我们的堂是铺水泥的，所以呢，我们就因为都是义工，所以我们就去要去挖，看你要多大的根基，你就挖多深。我们就挖挖挖挖挖，用机器挖。挖了之后呢，要用那个木板把它围起来，那就开始灌水泥。哦，灌水泥的时候呢，我跟一个弟兄到里面去，自告奋勇，穿着那个雨鞋在那边去推推推推。我这你们应该看人家灌水泥，要把抹平这些。哇，我们技术不好，推得太慢，水泥车子在那边等，人家灌得很快的，我们灌得很慢。我们灌之前，负责人就是要先看什么？要看天气预报，那一天灌水泥那天会不会下雨？所以灌水泥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什么下雨的时候不能灌水泥的。这边也告诉我们同样原则：当下雨刮风的时候、水冲的时候，你灌水泥已经来不及了，太晚了，来不及去换你的根基了。从这个我们属世的这个经验，可以看到属灵这个不变的原则。然后属灵还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说他们房子的根基是完全要建立在他们有没有遵行他们所听到耶稣的教训。这个是今天这一节圣经的重点，就是说听见了有没有去行，就是决定你的根基是什么。那最近呢，我们都看到这个在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灾难。前阵子加州5.1级的地震，智利7里8.2级的地震，然后华盛顿州有那个叫做那个土崩 mudslide。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去灌水泥改地基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曾经去年，你如果看加州有一些很百万的房子盖在山上，漂漂亮亮的，结果随便一个土崩呢，怎么样，房子就塌了，因为它什么，它根基不对。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上。 今天呢，我们希望借着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呢，来彼此来鼓励，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生命中住，能够住得非常的安稳。那当然，我们今天只读了很短的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4节。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就请你打开。那我让你们读的时候是比较快，事实上要从13节开始。那马太福音我们知道，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一系列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他的事工开始第一次公开的教导，我们都称他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那这一段呢，两个根基是登山宝训的结束，也就是登山宝训的最高峰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那为了帮助整个过程大家有更清楚的了解呢，我再念一次，从13节开始念。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耶稣说，当他前面呢教导了很多八福，怎么祷告，怎么饶恕人，讲了很多之后，不要论断这些，他就开始讲，他说，你们要禁止宰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接着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有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呢，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藏暴的狼。那你们凭着他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的话，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是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了。耶稣接着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啊，结束了。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呢，就去行的呢，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是盖在一个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呢，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讲完这些话，众人都非常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在这里至少告诉了我们有这几点。他说，告诉我们，我们有两条门路，就两个门，两个道路。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两种果树，两种果实。也告诉我们，我们有两种的根基。这三点，我相信是我们要建造我们人生生命这个房子呢，唯一的这个方法，就是靠着这三点。耶稣在别处，在约翰福音说了这句话，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呢，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在来到世上，就惊天辟地的说了这句话， 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我从小还没信主，我都常看到。因为我们住台南的时候，我们那个家住宅区的对面呢，有一个教会，就是贴这句话在外面，所以每次经过的时候，道路、真理、生命啊，很小就常常看这个，看了不知道看了多少次。可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就说，哇，这个人还蛮霸道的，他居然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哇，好武断，好武断，从小就天天要看。可是在圣经中很奇妙，圣经中的一呢，就是代表唯一的，没有选择的。可是圣经中有一个数目是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二或两，二，一二二，二呢就代表一个选择。所以圣经说，唯一是神有主权的，可是神却给我们二，给我们选择，给我们两。神负责他的主权，我们要负责我们的选择。我们要选择是对的。那神很恩待我们，神没有给我们五选一，哇，你那个几率是只有20%的。神给我们二选一，50-50。神摆在我们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让我们来选。神没有让我们多选。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早上才看到的，英文写的，我尽量翻译。他说：“我们的生命呢，不是被我们的梦想来决定。我们可以做很多的美梦，我们的生命是被我们所做的选择来决定。”你跟我今天的生命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我要选择这件事情，我的生命就被他决定。神就让我们有二选一的选择。今天我们在这边看到呢，神让我们第一个选择是两条门路。神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引到灭亡的路，一条是引到永生的路。圣经这边耶稣讲的好清楚，说引到灭亡的路，那个门是很宽的，路是大的，八线道，进去的人也是多的。进去很有趣的字啊，进去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摆上劳力，你就在闲闲逛逛就进去，好像人家就把你送进去。进去的人多，可是引到永生的那个门呢，是很窄的，窄门，你必须不能背着很多东西进去，你必须要把很多东西掏起，你才能够挤进那个窄。你不能拿个两个大皮箱进窄，你一定要把皮箱给放掉。那路是小的路，崎岖的路，圣经。不讲进去的人，圣经讲找着的人太少。这条路我们要去找，我们要发上心血去找。所以从这个选择中，我们看到一些属灵道路的一些原则，就是说我们要进入灭亡这个路是很容易走的，很容易走，轻轻松松。也是很受人家欢迎的大路，一般人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这个路。可是这个罗马不是我们心目中想的那个罗马，条条大路受人欢迎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们走个人喜欢的路，是非常热闹的，很多人是不要付代价，很容易走。进去的人太多，这属灵道路的一个原则。 那进入永生的这个道路呢，却相反，是你要努力的。你走的时候可能不受人家的欢迎，你走的时候可能是孤孤单单的，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对，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对耶稣说的那句话，觉得基督徒很狭窄，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那个狭窄的窄，就是这个窄的意思，就是门是窄。神摆在我们面前引入永生的这个门，这个路就是窄的，要我们挤进去，要我们找到。所以这属灵的道路呢，我们必须要走的，不是坐在沙发上做那个 couch potato， 我们一生的路就是这样子很顺的，就是这样子过完了一生的道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摆的这扇的门呢，进入永恒的这个门呢，现在还是开着的。有一天当这个门关掉的时候呢，我们挤都挤不进去。我们不能说在这个属灵的道路说啊，我们聊聊天，说说谈谈天国的事，消遣消遣，说说而已。我们必须要站起来，愿意走，要去寻找。走这个字在圣经中很重要，就是说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状态，要不断的行走。我们不要只坐在那边说说罢了，走要付上代价，要不断的行走。这是我们属灵走天国道路的一些的原则。然后我们在这个原则中，你跟我都同样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为我所承认的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今天到底付上了什么的代价？你跟我付上了什么的代价？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得救是免费的，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功劳努力来得着救恩。因为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否则你们就会自夸说我又是铺桥又是盖路，哦，造桥铺路，我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我可以配得救恩。圣经说不是，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跟为我死才成全的。可是救恩不只是不能只停在那里。保罗说我们原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行善是我们要付上代价，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要好好问我们自己，神给我们免费的救恩，我们接受，我们付上什么的代价？我们有没有去寻找这个窄门，走这个小路？你跟我有没有？神把选择权放在我们身上，两条我们路。接着耶稣说，不只是这样子，有两种果树。这果树在这里呢，就代表了生命。两条门路呢，就代表了耶稣所说的道路。两种果树呢，就是耶稣所说的生命。耶稣在这里做一个比喻，说有两种的生命，一种是荆棘跟棘藜的生命，一种是葡萄跟无花果的生命。我们都知道荆棘棘藜大家都很喜欢，荆棘棘藜都是刺的，都有刺，都是很麻烦。那葡萄无花果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是可以吃的。 那放在你跟我面前，我们是喜欢怎么样的生命？可是有一种呢，你不需要花心血的，荆棘棘藜呢，你都不用施肥的，都不用浇灌的，就什么长出来，你还除不掉。葡萄跟无花果，你要不断的修剪、施肥、浇灌。所以，让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会也有碰到有一些的原则。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耶稣这边所说的，有假的先知在我们当中。当然，不只是假的先知，也有可能假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是所谓的假先知，就是今天换成今天来讲的话，可能是假的牧师、假的传道人。那你怎么分辨一个传道人在你们当中，或者一个讲员来在你们当中是真的是假的呢？他可能就讲同样的一句话，可是你就要从他的生命有没有果子来分辨。那假的基督徒也是，你要从他生命的果子来分辨。那当然，神没有叫我们来轻易的论断，所以在第七章开始，耶稣就提醒我们说，不要轻易的去论断。可是神让我们有聪明智慧，可以稍微分辨，要从什么呢？从他的生命的果子来分辨。因为怎么样的树木产生怎么样的果子？我们读这里觉得耶稣很啰嗦，为什么反反复复讲那些我们都很了解的道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反反复复，实在耶稣怕我们真的是听不清楚。我们很容易就是被外表给骗。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这边用的这些花都是真的。有些地方呢，我去看，那个花是以假乱真，是真的是，我要去摸摸看，有些摸起来都好像是真的。现在到这个地步，那有些树看起来真的，还有果子在上面。可是你要怎么分辨呢？你把果子抓起来吃一吃就知道了嘛。你吃出是辣的，你就知道假的。外表看起来可以骗我，唯有你能不能吃得进去。耶稣说，我们的生命的能不能结出这种果子，别人可以吃。就说我信耶稣，我信的信仰能不能改变我的生命，还是我的生命还是有刺的生命，别人一吃我一口就被刺刺到，别人稍微抱我一下呢，我的刺就跑出来了，像刺猬一样，别人不能碰我。我们的生命是荆棘棘藜的生命，还是人家可以羡慕品尝葡萄无花果树的生命？我们常常跟慕道的朋友说一句话，说引用圣经呢，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美善。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关键是别人能不能尝尝我们的滋味？他们到哪里去尝主恩的滋味？他们唯一最接近就是你跟我。他一吃我们，吃到苦水的苦的果子，他怎么去尝主恩的滋味？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啊，有两种的果树，这些果树反映出他的生命。因为圣经说我们不是那个树木，因为只有耶稣是葡萄树，我们只是枝子。我们这个枝子能不能连在那棵真正的树上， 让这个真正树的生命透过我们的枝子能够结出果子来，人家可以尝到。哦，这是你跟我都要问的问题。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中，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付上代价奔走。在这个雅各果树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中改变？我本来是个刺的生命，现在不是。我本来别人尝都尝不到我的生命，现在人家稍微可以品尝到。这个是你跟我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问自己这个问题。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些我们很难接受的，说末世有一些人说我主啊主啊的人，说不是说嘴巴说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都可以进入天国的。圣经说我们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也许这些人是口里承认心里没有相信，可是很奇妙的，这些人呢还蛮厉害的，还可以传道的，还可以赶鬼的，还可以行异能。耶稣说你即使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些能力呢不见得是从神来的，因为魔鬼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家说什么，耶稣是靠着什么鬼王来赶鬼，所以鬼王也可以赶鬼，魔鬼也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异能，魔鬼也有假先知可以讲很多光明堂皇的道理。耶稣说这些人是嘴巴这么说，可是唯一是能够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晋升。耶稣在这边毫不客气的对当时的这些人讲得这么清楚，毫不含糊，对你跟我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不是靠我们嘴巴说什么，是靠我们生命是什么样。别人可以从我们生命中尝到耶稣基督那个馨香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到神面前再一次的求神来赦免，说神啊，就是求你帮助，让我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接着已经是最后，耶稣就用了这个两等根基。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根基是个基础，是要建立在真理上，不是建立在你跟我的感觉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在这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有两条道路，他是其中的那条，不属他的那条路就是走向死亡的道路。他说有两种的生命，他是其中的那种生命，另外一种不属于他的生命呢，就是荆棘跟其余的生命。耶稣说有两种的根基，两种的真理，不属于他的那个真理呢，就是建立在沙土上的这种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稳固的根基的真理，有一个看到就是有磐石的根基。我们知道磐石是不动很大，我们最近礼拜五在读列王记上的时候，想到说所罗门去建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可以铺水泥的，那个时候不能把房子盖在水泥上，只能盖在磐石上。你房子的稳固就根据你的磐石的稳固，所以他们要去挖什么好大的磐石。圣经怎么描述呢？他说王一下令，就是所罗门一下令呢，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 用你力垫的根基，那磐石，他说好宝贵的磐石。接着也说，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会说哇，我们房子的根基是全房子最值钱的，是我们的根基，没有人会说这句话的。可当时就是这样子。最近我们在看那个 PBS 有一个节目，他说纽约有该栋大楼，那大楼呢，他们要花好多的钱，可他们不是在乎磐石，他们是在乎那房子里面的地板要用大理石，就他们就跑到欧洲的，我也忘了哪一个国家，他山上是希腊山上找那个世界上最出名的矿区，我就第一次看到他们在矿区正是挖那个这么大的石头。可是这些人他挖了好大的石头，那交易是上美金百万的数百万的交易，结果那些人呢去看那个挖出来石头切的时候呢，他不是看稳不稳固，他是看花色好不好。那节目蛮有趣的，他就说花色不好，就跟着说我们不要，我们要花色好的，因为我们盖的这个是高级的房子。他们把磐石这种美，要看美的磐石放在摩天大楼上面，不是放在根基的底下。这是我们今天人是这样子，我们把磐石当作是美丽大理石的地，大理石的浴室，可是忘了你的根基是什么。可当时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那个磐石是用来做根基的。那你我都要知道，我们房子要越稳固，我们根基就挖得越深。这个是耶稣的教导，有没有把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那这个愚笨的人呢，就干脆立在土上就简单了，不用发功夫啊。那土到处都是啊，也不用特别跑到什么地方去挖找石头，到处都有土。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愿意寻找那个宝贵的磐石建立在上？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家住的房子呢，当初盖的时候都是挖地基的，灌水泥的。可是我们有台风，常常台风都来，台风来的时候我们是两层楼的，台风来我们也不能讲不 care 也不在乎啊，吹嘛吹嘛，也淹水，淹了好多是水，水淹的时候呢，楼一楼的家具就往二楼搬，那水退了呢，抹一抹再把它拿起来。这雨淋水冲我们是不太怕，因为我们的房子建立在磐石上、水泥上，根本不在乎。不像我们现在到了美国，每一次那 hurricane 来，我们就想到哇，这个地基会不会被 shift 震动一下，我们的根基都移动了。这个是实在生活上就是这个样子。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跟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苦难的事情，就是雨淋水冲跟风吹一定会打在你跟我的生命上。那我被打到了会怎么样？我的信心就摇动了呢？还是我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雨淋水冲没关系，也许外表受伤，也许我们的墙壁被水淹的有那个有痕迹，没有关系，等到干了地干了重新油漆一次，大不了。那我们生命是不是能够经得起雨淋水冲跟风吹？经不起，就是因为我们的磐石根基建错， 所以在我们属灵真理上呢，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对我所承认的信仰呢，我有没有顺服？因为这个重点是在二十四节说，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人，我有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话，这个真理的话，我就去行？当我一去行，就是代表我的生命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你不去行，是你的听听说说而已。去听听说说，右耳进，左耳出，这个真理没有在你生命中扎根。当苦难来的时候，你就是开始动摇。哦，神是很公平的，神是公平的神。我们不要以为很多人好像神对那个人特别好，对这个人特别不好。神是公平的，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你如果学习一下那个无知的人，盖房子轻轻松松的盖呢，苦难来立刻就看出来了。你如果像那个聪明人呢，花上心血去挖根基，去找磐石，建在磐石上，苦难来他就轻轻松松。有人说一句话，英文说 You either pay now or pay later，就是你要付上代价，现在呢，或者以后。这个聪明人呢，我要现在付上代价，我要走那条人家不欢迎的窄路、窄门、小路，我要付上代价。哦，要付上代价，我要找那个真的生命树接连，需要被浇灌，需要被培养，需要被修剪，时候到，果子就出来。或者我要挖，越挖越深，把我的生命立在这个磐石上，我付上代价。苦难来了，我不用付代价，与饮水和风水没关系。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我再一次要提醒你们，鼓励你们，就是我们这一扇门不是你跟我能够开能够关，这条路不是你跟我来铺的。神已经，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他才是。你跟我的责任就是说，我们要走在上面。你跟我不能被别人硬逼的走在上面，别人不能开房车来接你走上这条路上，你跟我要自己走。神有一天要找你跟我的个人要对自己来负责。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一点？很多人，据我所知，有一些慕道的人在教会待了很长时间。然后以前我们在查经的家里查经的时候，有一个慕道朋友常常是进进出出，他都不愿意做，就向耶稣做这个委身，就说不愿意说立刻决定要接受耶稣，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那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谈，我给我感觉就是他们怕要付上代价。他可以这样，很走容易的路，世界摸摸，神国的事情也摸摸，就等于说一只脚踏两条船。当一条船坏沉的时候呢，就跑到这条船。所以常常在教会的门口徘徊，他们以为天国的门好像是教会的门一样啊。天国耶稣来的时候，门一关的时候呢，他有机会就挤进去，就是他把他的生命呢做个赌注，说啊，神啊，你门关得快呢，还是我的脚快？你要关门的时候，我就信耶稣； 我要死的前一秒钟，我决志。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当作一个游戏。我们要了解，我们的速度绝对比不上神的速度。当那个门关的时候呢，你我都来不及。所以神给我们这个门的时候，我们要赶紧的进入。当然对基督徒来讲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的门，给我们一个福音的门，我们要好好的抓住。我们不要以为说反正明年后年大后年，你我不晓得有没有明年后年，明天有没有我们都不晓得。所以有这个门的时候要赶紧抓住，因为这个门不是你跟我决定要开就开要关就关。我们要进这个窄门，走这条小路，要付上代价，绝对要付上代价。然后这棵果树呢，也不是你跟我栽种的，也不是你跟我培养的，因为这个树就是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就是个枝子。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说，希望我这个枝子能够跟耶稣这个生命能够结连在一起，吸取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结出果实来。我们能够做的是这样子，我们不要不愿意被神来修剪，因为你不修剪，你结不出果实来。我们也不想说让人家来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们的果子也不愿意让人家来享受。这个就是生命。然后呢，我们这个根基，我们要磐石，不是你跟我，磐石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去找到这个磐石，我们不能制造出这个磐石来。我们的责任就是找到这个磐石，我们要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能立别的根基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以我们要立在这个磐石上。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警告我们，在22节说，当那一日，哦，那一日是可怕的日子。当那一日神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推诿。当那日，我们嘴巴再怎么说都没有用。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生命住得安稳的话，我们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你的外表不是那么重要，外表都会毁坏。如果我们要住得安稳的话，我们一定要在好日子的时候要先预备好。好日子的时候预备好，把你的根基挖好立好。当雨淋水冲风吹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担忧。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二章有21节，就是描述到说，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呢，耶和华要兴起，地要大震动，震动的第一步比加州的那个震动还可怕了。我们加州最，他们加州最近大家都担心5.1，智利又有一个，最近那个帕帕纽基尼有一个地震，大家想哇，那个所谓的 Big One 最大的一个地震什么时候来？一定来的，圣经讲的。说当耶和华使兴起使地大震动，地大震动的时候，人真的怎么样？好进入磐石洞中，要到岩石穴里，要躲藏耶和华的金鹤和他威严的荣光。圣经讲好清楚，神有一天要把这个地震动到的地步呢，连天都要震动。那个时候，你我的房子要倒塌了。如果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的话， 我们就是倒塌于他。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建立在磐石上。以赛亚书是在耶稣600多年前，600到800年前，是耶稣来了就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的神，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去。我们愿不愿意走在耶稣这个道路上？能不能愿意从耶稣的生命结出一个果子来？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人生建立在这个根基上，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根基上？我相信这是影响你跟我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住得安。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今天是英文叫 Palm Sunday， 那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的主日。那今天你看到小朋友拿的那个棕榈树，今天是耶稣基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的主日。一个礼拜之内他经历很多，为你跟我为我经历这一个条道路。他的道路在天上是通行无阻，可是他来到了地上，给你跟我一个机会能够到神那里去。他的生命是从更古到更古的生命，那为了你跟我呢，他成为人类的生命，甚至死还要复活。只有这样子我们对复活才有帮助。那他这个真理呢，我们今天说神的话是立定在天，说有就有，立立就立的。他这个真理呢，也为了你跟我来到这个世上，所以道才成了肉身。哦，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他一一的实现。所以他说他要再来是肯定的，希望你跟我都准备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